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赏赏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的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他那。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今天正道题目是侍奉必蒙福，我们请陈牧师。
今天跟大家分享侍奉必蒙福，无论是侍奉必蒙福，或是蒙福的侍奉，当我们把侍奉跟蒙福，或是蒙福跟侍奉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把我们的那种市侩心态显明出来？所谓市侩，那就是说我们唯利是图，有好处有益处我才侍奉，那不然的话免谈了。因此有很多基督徒，很多信徒对上帝说：“上帝啊，你给我身体健壮，我就侍奉你。上帝啊，如果你医治我的疾病，我的疾病得做医治，我就侍奉你。上帝啊，给我生意成功，赚了一大笔，我就奉献十分之一给你。上帝啊，你给我这个，你给我那个，那么我就这样，我就那样。”这个是旧约圣经讲到的雅各的侍奉。那旧约的雅各为了逃避他的哥哥以扫的杀害，那么他在逃走的路上，在哈兰的地方，他感觉到自己很孤单，前途很渺茫，何去何从？他就在那里祷告，向上帝许愿。他祷告上帝，他说：“上帝啊，求你和我同在，你保护我，你给我有吃的有穿的。”雅各的祷告很简单，人生的需要其实也很简单，有吃有穿就好了。你发现他就是这样，你给我有吃的有穿的啊，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啊给你的侍奉，我就把你所赐给我的抽出十分之一献给你啊，你赐福给我，我就侍奉你，你赐福给我，我就奉献给你。不少的人，他们奉献，他们侍奉的态度其实就是这样：上帝啊，你赐福给我，我就侍奉你，你没有赐福给我，对不起啦，我哪里有力量，我哪里有本钱，我哪里有时间，我怎能够侍奉你？另一种情形就是真在侍奉的人的心态，他已经出来侍奉了，上帝啊，我已经出来侍奉你了，请你务要赐福给我，因为你曾经应许说， 侍奉你的人必蒙福。我也看见很多人，他们因为侍奉主蒙福，这个也是世事来的。20多年前呢，我参加一个宴会，被一位牧师介绍给他的教会的一位长老认识。这位牧师向长老这样介绍，他说陈牧师的太太是中学的一个老师，他的儿子啊是教育部设施高才班第二批高材生，那现在在国大念医科，他的女儿也是高材生。可见啊，一个人侍奉上帝，上帝一定赐福给他的，特别是牧师，特别是传道，你知道吗？我必须承认他讲的是事实，但是叫当时在场的我感觉到很不自在。我承认一切的福分都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上帝是赐福的源头，甚至没有信主的人得着福分其实也是从上帝来的，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创造一切，那这一切你所以得着，因为有创造主宰在那里预备的，你才可以得着。那么在圣经里面也很清楚记载，历史上也很清楚看到，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可以印证的确有不少的人因为侍奉上帝他蒙福。但是如果我们只会把上帝赐福在看得见的事情上，就是说什么家庭美满啦、儿女成才啦、财富丰富啊、财产丰丰富富啊，那如果我们把所谓侍奉放在这些事情上，这样子你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解释。有的牧师，有的长老，有的很爱主的人，他们家中有低能儿，也有白痴的。我认识好几个牧师就有这样的一种情形，那有这些的问题，你就无从明白为什么爱主的弟兄姊妹也会遭遇到天灾人祸的事。那么就算主耶稣所拣选的12个门徒、12个使徒，犹大卖主不用讲，那其他11个，约翰除了约翰老死，其他10个差不多都是被杀害而死的。可见侍奉蒙福这一个课题啊，不是那么简单容易明白的，也不是单单凭我们看得见感受到的好处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是上帝赐的福。首先我们要弄清楚的就是什么叫做侍奉。我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讲，所谓侍奉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工作上，我们高举那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为主而活。因此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为主而活，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侍奉主的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侍奉主的心智，我们也不懂得侍奉，也可以说这个不是一个健全的基督徒。没有侍奉的 基督徒，也就是表示这个人没有流露出属灵的生命的基督徒。因此我们既然信靠了主耶稣基督，领受了主的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遵行上帝的旨意。所谓上帝的旨意，简单的来讲，就是借着圣经的话语，透过我们的内心向上帝顺服，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把主耶稣基督所赐的那个属灵的生命表现在我们日常的工作、日常的生活当中。基督徒侍奉主的道路，老实说是不容易走的，而且是一生的，是漫长的。我相信我们当中信主多年，在上帝话语上有追求的人，都能够印证这样的话语。我自己信主的第一天，我就料到我将有许多不如意的事会临到我的身上。果然不到一个月，我的父亲就因为我信主，就把我赶出家门。整整十年，他对我不理也不睬，当我透明的，当我不存在。结果又经过差不多十年，他才信主，信主不久就回天家了。我读神学毕业，那是1960年，当时我高高兴兴提着行李乘火车回到当时的马来亚，马来西亚还没有存在，但是马来亚，来预备到彭亨劳务我自己原本所属的卫理公会侍奉。那只火车抵达吉隆坡车站，三位跟我同教会的弟兄前来接我，向我转告一个消息。他们说牧师要他们向我传达祝福，我不用回去彭亨劳务侍奉了，因为我的信仰跟卫理公会的信仰有分歧，其实就是受浸跟弟弟的问题罢了。那就这样子，他们就拦阻我回去那一个教会来侍奉。我的心里很酸啊，那个时候我说我读完神学原本就要回到我自己的教会，好好在那里侍奉主，哪里知道我他们也不告诉我，让我回到吉隆坡就把我拒绝。我带着我的行李在旅店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带着我的行李回转到新加坡，而且在基督一人团去侍奉。在基督一人团去侍奉不到两年，我就犯了中期的肺痨病。那个时候肺痨病是会死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工作了一年多就肺痨病，那就打针吃药，打针吃药啊，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这个是开始走这个路，就碰到这么多的问题。不过我没有失落信心，我还是走下去。这是侍奉的考验，对于一个侍奉的人，这个是很平常的，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事实上主耶稣早已经讲过了，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12章26节，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在马可福音第8章，主耶稣解释的更清楚更进一步。主耶稣怎么样讲呢？主耶稣说到 一个人怎么样子跟从他呢？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像世上许多做领袖的人，他们也很非常动听的话来诱骗人们来拥护他，特别是在一个国家举行大选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些政客啊，就出来讲很好听的话啊，许诺很多的应许给人，那盼望别人拥护他。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他是很直接很坦白对人说，如果你要跟从我，你要侍奉我，你必须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来侍奉我，你要还是不要？十字架代表什么？在这里是代表受苦、付代价、受羞辱，甚至是死亡。因此我们谈侍奉的时候，我们应该心里老早有一个准备，可能是没有看得见的什么报赏，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啊，短暂的年日里面可能看不到什么报赏。不单没有物质金钱的报赏，很多时候啊，你侍奉连言语的报赏也没有啊。特别是早年在华人的教会里面，非常传统的华人教会里面，有时候你对一个人或是一个人对你讲一些称赞的话、欣赏的话、感谢的话，可能有人会认为，为什么你要讲这样的话？为什么你不是单单归荣耀给上帝？其实这种心态是很不对的。我们的主从来不会抹杀人对上帝国的贡献，对忠心侍奉的人他特别去欣赏啊，特别称赞，从甚至是尊重。因此我觉得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要有两方面的认识。第一，作为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的侍奉不应该只求报赏，包括人的欣赏跟称赞，因为我们不是为着报赏才来侍奉的。虽然圣经有不少的经文、不少的应许提到一个侍奉主的人是有报赏。第二，当弟兄姊妹啊，因为侍奉主而服侍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单要感谢主，我们也要感谢他们。因为这种得到好处而向人表达内心的感激啊，或者表达我们对他们侍奉的欣赏，这个是做人最基本的礼貌。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我们怎能在这方面比不信的人还不如呢？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刚刚全时间做传道不久，有一次我向一位忠心爱主的弟兄表达感谢、表达欣赏的时候，站在我旁边一位老姐妹，她对我说，不用感谢人，感谢主就够了。后来这位老姐妹还特别对我说，其实她是教训我，你向信徒表达欣赏或是感谢，会导致那个人骄傲，你知道吗？要感谢，单单感谢上帝就好了。当时我年轻，我只有安静不出声，但是我的内心很不服， 我觉得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人们对我们欣赏以感谢，我觉得啊，我相信正面的效果多过负面的效果。因此我们对人表达感谢，同时我们也感谢上帝，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我们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们将鼓励归给人，会促使受鼓励的人更加积极的侍奉。我觉得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你那样子教训我？但是话讲回来了，大多时候我们侍奉不见得人人都会欣赏，很多时候很可能你侍奉你会 感觉到你孤单，你默默的耕耘，甚至你还会遭受到某一些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被十字架了，被十字架跟从主。如果是被十字架的话，那么我们又何必耿耿于怀呢？那样侍奉啊，到底是有没有报赏？当然肯定是有的。这样是不是很市侩？不是，因为圣经里面所讲的报赏并不是我们头脑里面所想象的那种报赏，不是我们头脑圣经讲的报赏，不是我们头脑里面想象到的所谓花红啊，所谓奖金啊，所谓奖品啊，奖状之类的东西，或者什么物质的东西。圣经讲的报赏重点是在于果效。这种的果效呢，就好像信靠耶稣就有永生一样。同样的，我们好好的侍奉主，一个很真实的体验，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主的同在。因此我们常常也听到一些，特别是老弟兄老姐妹、我们如果在教会久的话，我们会听到这些老弟兄老姐妹他们爱主热心侍奉主，他们常常说有主同在就是天堂，这是很真实的话。一个侍奉主的人，他感受到主的同在，因此因着主的同在，他就感受到真的好像天堂一样，因为有主同在好像天堂，那天堂的那一种的荣耀，天堂的喜乐，天堂的满足，那种的见证就会随着他，这是果效。因为侍奉带出来的，我承认 我这样子讲可能是有点抽象。为此在圣经里面讲到报赏的时候，很多时候圣经也怕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报赏，所以用很具体的词语、具体的事物来表达。这个在新约圣经充满，那特别是描写天堂的时候，是用我们明白的话语来表达。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太具体了，结果又造成一些错误的理解。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听到一些老弟兄老姐妹说，说什么呢？他们在地上什么都没有，生活非常贫苦，但是他们常常自我安慰，其实是有点阿 Q 精神那样子。 他怎么样呢？他就说，我虽然在地上没有金也没有银，连铜都没有，但是呢，我们爱主最重要，我们要好好侍奉主，必定有报赏的。那你说什么报赏？他说将来呢，我们回到天家，那你金子银子满地都是，还有钻石，还有珠宝一大堆。你去看启示录，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我当时听了，我就想，这些人在地上侍奉的日子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心灵里面有一个渴望，渴望什么？将来回到天家了，有金啊，有银啊，有钻石了，有珠宝了。但是有一天，当你回到天家，发现哇，那个地方啊，哇，世上最昂贵的东西，想不到在天家比石头还多，比石头都还多，还有什么价值？那真的是哭笑不得，哭笑皆非了。所以那个是很具体的描写。圣经里面讲报赏是最珍贵，最珍贵，这个很抽象，用这些来表达啊。如果是的话，在天上太多了，你真的啊哭笑皆非了。那么一个真正侍奉的人会得到什么福呢？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最少有两个福，是我们侍奉的人我们会得着的。第一个，体验新生命的能力所牵引出来的那个福气。什么福气呢？就是结果子，结了很多果子。当了主耶稣知道有几个西利尼人来见他，要求见他，他就知道他的工作开始在外邦人当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就知道这个是他的荣耀的信号，因此他就说，人只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而这个荣耀是怎么样得的？是通过他的死，他的复活成就的。借助他的死与复活，他要把人间的种族问题、宗教问题、文化问题、种族宗教文化的隔阂冲破消除，让所有信靠他的人在他里面合而为一。所以他就用比喻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个又就是说，他不单是从死里复活，而且复活带出许多新的生命。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讲论，接着他就提出一个与世人完全不同的生命价值观。所以他就提到说，世上很多人害怕付代价来跟从他，害怕因为跟从他可能丧失生命，所以千方百计爱惜自己的生命，结果呢，自私自利，到头来呢，什么都没有得做，而自己的生命就是那样，在不知不觉之间慢慢慢慢的流失掉，生命没有什么意义，就这样过去了。但是那些愿意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啊，学主榜样，以富人为快乐，为别人而牺牲为光荣的，甚至到一个 地步可以舍命，结果他的生命得到保守，而且呢影响许多人的生命，结了许多属灵的果子。那真正的体会到圣灵在我们生命生活当中所产生的那个能力，那个影响，这个就是因为侍奉的缘故而产生的那种蒙福的效果，也可以说是蒙福的侍奉。当我们传福音，当我们生命影响人的时候，你发现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一个又一个，那种淋漓的快乐不是物质啊钱财可以报偿的啊，就这个部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愿意为主而后，不愿意为主来侍奉，为主付代价，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够享有这种的赏赐，我们看不到，而可能不可能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在我们的社会，在教会当中产生生命的果子，印证我们的侍奉很有果效，也告诉我们这样侍奉你是蒙福的，因为你把许多人带到主的面前来，这是永恒的。第二方面，这样的一个侍奉得到天父尊重的福气。二十六节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主耶稣说，主耶稣不是说那些为教会做了许多事情的人天父必尊重他，主耶稣是讲天父尊重那些服侍主跟从主的人。主耶稣也不是单单说啊，你服侍教会做了很多的事，他更是要表明你服侍你为父自子为主做了许多的事啊，也不是真正的来跟从我，那个意思啊，他要表明的就是父是不是单单为他做许多的事。父是什么？父是跟从主，好好的跟从主，紧紧的跟从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看我们和他的关系比我们做了什么工作那是更重要。这个是 许多跟从主从心灵生命里面领悟出来的话。所以我们对人生经有点经历，在属灵经历有点经历的人，我们会理解这个事。我们想想，关系如果不好，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不好，那么你做很多工，为教会做很多工，有什么用？有什么价值？没有价值。如果你跟主耶稣的关系很好，怎么可能没有工作啊？我跟耶稣的密切的关系，你说没有工作，那是一定有问题。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很好，一定带出工作来。所以主耶稣所着重的、所要求的，就是你最重要就是跟从我，紧紧的跟从我，跟我有良好的关系，寸步不离的跟从我。来看我行事为人把焦点放在主的身上，放在主的生命当中，行事为人，然后就有主的榜样跑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够在言语在行为上荣耀主。如果有人这样子来侍奉主，主耶稣说天父必定尊重他。也就是说，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尊重我们这些像虫像微尘一样的人，这是何等荣耀的事。这种尊重 不是金银财宝可以换取的。新约圣经多次提到主耶稣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因此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念使徒信经的时候，也提到主耶稣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但是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读到斯提凡遭受迫害的时候，他面对当时极其恼怒咬牙切齿的那些迫害者的时候，圣经说他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本来耶稣是坐在上帝的右边，现在是站在上帝的右边。为什么坐着的耶稣基督突然站起来，就是向他的仆人斯提凡表示尊重。因为斯提凡服侍主，跟从主，为主受苦受辱受死，那一幕的确是反照主耶稣的样式。主耶稣就站起来，当然天父也尊重他，所以我们看见天父尊重这样侍奉的人，主耶稣尊重这样侍奉的人。那么圣灵呢？圣灵是不是也尊重斯提凡？我想是的，因为圣灵就引领路加把斯提凡侍奉跟从主寻道的这段历史事实很详细的记录了下来，勉励我们这些跟从主的人。一个真正侍奉主跟从主的人，三位一体的上帝都尊重他。我们感谢主。亨利八世做英国皇帝的时候，他有一个侍卫，有一天兴高采烈，逢人就说，今天我特别高兴，今天我很高兴，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我非常的高兴。那听他讲的人，有人就问他，为什么你今天这么高兴？因为今天皇帝打开金口向我说话。那么皇帝到底向你讲什么话，令你这么高兴？皇帝很生气，向我喊说 Get out， 滚蛋，所以我很高兴。那表示说你是做错事情了，所以皇帝才喊你责备你。但是这个侍卫却因为皇帝这样责备，开金口说 Go， 他就感觉到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很不配，皇帝不应该跟我讲话的。我做侍卫就是十年半年站在那里，最后皇帝跟我点点头，皇帝跟我讲话没有必要。现在皇帝开金口，虽然是责骂的话，但是也很宝贵，所以他很高兴。从这个侍卫为例子，如果天父向任何的人说，某人你下地狱，我们应该说感谢天父，高高兴兴下地狱，因为我不配嘛。他跟你说你应该就下，不用讲，跟你讲而高高兴兴下。但是我想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啊。所以主耶稣说，一个人侍奉主，一个人跟随主，主耶稣说，我父必尊重他，天父尊重他，耶稣基督尊重他。 圣灵也一样尊重他。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向侍奉主、跟从主的人表示尊重。我想上帝用大拇指这样双手举起来向我们表达，哇，这个真是令人太兴奋，侍奉会蒙福了。这个福啊，没有什么可以再比了。我感谢主啊，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真的乐意好好侍奉主。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引导的信息所引用的经文里面，所让我们能够让我们被新教会打开的时候，我们要有感恩的心的时候，也愿你引导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是属主的儿女，我们蒙福喜救主，我们也蒙福。
阿门。
我们的生命，你还应许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阿门。
施展，我们应当为主而活，我们也应当来效仿，应当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这样的侍奉圣洁是讨主喜悦，也是理所当然。更愿主我们都能够舍己，照着主你自己的吩咐命令，能够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也要跟从。在哪里，我们也应当在哪里。
阿门。
愿主使
主啊
奇妙的作为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能够施展，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更有主的自己那荣耀的形象来样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